天使生死观跟人类有一些不一样，啊，跟人类有一些不一样，啊，就是我们不能用人的这个生死观去衡量和描述表达天使的生死。你们听不听到我的声音啊？小不小？
听得
可
懂，
以。哦，听到。哎，怎么今天没事了？往常都有一些好像听不到的，我还想让我们小恩恩来看呀。天使跟人不一样，天使首先他是比人先受造，受造的比人早，在时空上他有个还没有时间以前就有了天使，天使也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天使的能力也比人要大，天使是上帝拯救人类的一个仆役，但是他却不是，上帝拯救的对象，就是今后在永恒当中，仍然还有天使继续服侍神、服侍人，所以这个使命没有改变。但是呢，在堕落上与人相近，他甚至比人先堕落，人还没有犯罪，人还没有堕落以前，天使就已经堕落了。而且最漂亮那个天使，最聪明、最能干那个天使，他觉得自己跟神的能力，神把他造成很聪明、很漂亮，但是他觉得欲与天公试比高啊，他觉得他天使定胜神呢、啊，那我们人就人定胜天呢、啊，所以这种价值观都是比较接近、比较一致的，所以
天
他
使
就
到底是
与
什么
神。
样子的？
天使是什么样子？其实没有人见过呀。在圣经中有记载过，但是你我都没有所谓的见过天使是什么样子的。天使其实那个样子的重要性，不是我们肉眼所见到的那个样子，乃是我们心灵当中所感受到的那种能力。往往有的时候，可能天使在做工。你比如说，在圣经记载，玛利亚知道自己。就是怀孕的消息呢，是天使告诉她的。她是蒙大恩的女子啊，上帝的能力啊，全能者的能力要临到你了，你将圣灵感孕，你生出来的孩子呢，要被称为是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但是你说这个人，这个天使长什么样子呢？玛利亚没有描述啊。但圣经站在一个。好像略略的客观者，一个第三者的一个角度在描述玛利亚在听到天使在跟她说话。那这种描述在圣经里边很多了，从古到今，旧约到新约，这种情景在圣经中的 description 这个描述是很多很丰富的。但是你现在突然间问，天使长什么样啊？那在人世间，在从天主教初代历史、教会历史到直到今天，有很多艺术家都在画这个天使，都在尝试把天使的样子画出来。那有一些人画成天使像个 baby，他在表达天使的可爱；那有一些人在表达天使的这个除了可爱还会飞，所以一些小婴孩后面还有个小翅膀。那有一些人的表达天使的能力，手中还抓着剑，所以很多都是人根据圣经的记载进行一些 imagination 想象所描绘出来的，但是仍然不能表达你所提的问题。那天使长什么样呢？我只能说我不知道啊，
那
那天使听不到什么？天使什么？你慢慢说，听不到，听不清楚。你慢慢说。哦哦，圣灵，圣灵不是天使，圣灵是上帝啊，圣灵是造天使的那一位啊，圣父、圣子、圣灵一同创天造地，所以创造天地万物，包括天使在内的，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呐、啊，圣父、圣子、圣灵，他创造了天使。创造了天地万物，也创造了我们人类。一个创造者，一个受造者，不可指日同语呀、啊。
我记得那个就是耶稣死了以后，那个玛利亚他们进坟墓看他们的时候，好像人家在那里
你
在
讲话有一些断断续续啊，你讲话有些声音断断续续，是不是你那里信号有一些就是卡卡的？你像刚才那样轻慢慢讲，讲清楚一点。
我记得就是耶稣死了以后，大家去找他的尸体的时候，就是有两个都是穿白衣服的天使，他给你找那个耶稣身体的人说，好像是那个就是天使吧，那两个穿白衣
天使，那个是天使，对的，
那是不是就是
那个
跟
是
这
天使。
差不多？
你可以这么讲，但是描述天使的内容很丰富啊，不单单是那样子啊。这圣经里边描述天使的样子很多的，很丰富的。
他就是不受时空，他可以进入到人世间的
受
那
时
种。
空限制，啊，他不受时空限制。你说的对的，
那他们应该也不会死，是吧？
听不到什么？
那我们如果他死了以后，没见得到他吗？
我还是听不到你说，你要清楚的对着话筒说。
我说那个是不是死了以后在天国能见到天使的？
啊，那当然可以，当然可以，of
但
course，
是现在我
你
们
可
看不见他。
现在看不见的也很正常啊，我们的时空位置不一样嘛，它是超越时空的，我们在时空里边。如果神愿意，他会让我们见到；那如果没有必要，就见不到。
OK。没了。
好，没了啊，好，大新说。大新，你麦克风没有打开，听不到你说话。大新，
对不起啊，我有个问题请教牧师啊，现在还听得到吗？
可以，你声音很好，因为声音不清楚。
我这可能离着近，那个就是这两天也看到一个消息，就是说，罗马教皇就是。方济各，他现在呢，好像是有点明确的谴责普京了。这个，当然他没提名字了，但是说报道上就是说他，指责普京的这个战争，另外说不排除去访问基辅的可能。这个事情呢，对我震动很大，因为。这个就说是教皇，罗马教廷如果明确的这个在战争中支持一方，这个事情好像还是空前的。他如果要是成行去基辅访问，那就是说有态度支持乌克兰。那这个就是说，罗马天主教如果说他的态度这样明确的话。那这个说就是，我就有个疑问，是不是就是等于说天主教这个参与政治了？这个就是教会参与政治了，是不是？对这个世上的这个行为都是有明确的评断了。这个，当然，这个我是觉得，他如果说认为支持乌克兰，我觉得到。从情理上也没什么不对，但是就是说，作为教皇来说，这个明确的表态，这好像是非常鲜明的一件事，而且也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事。就是说我就是主要问题就是请教牧师说，这样就是说是不会造成一些，比如说东正教，那一定是和他分裂了。过去那个天主教，我记得罗马教皇还是要。访问东正教，然后说这个宗教融合呀，这个都提出了很多一些观点。 那现在这个局面，我看今后就是要东正教、天主教，那就造成对立。那东正教他肯定是说要支持普京，所以这个，所以是不是会造成将来的一种这个一种变化？另外就是说，他这个教会这样，就是不是算深度的参与政治？这个就这个问题。
那问题提得非常好，也提得非常广，也提得非常深，但是要回答它呢，其实是不容易的，大兄。为什么不容易呢？我们从历史上来看，在教会2000多年的历史来看呢，大兄，其实教会与政权与政治相结合的历史是比政教分离的历史长，政教分离历史比较短。其实政教分离的历史呢，大概就几百年，才被马丁路德以后，特别是浸信会提出来的。那大多数的教就是欧洲的教会，包括天主教，包括英国的圣公那个就是这个圣公会，也包括殉道会里，大多数宗派可能除了浸信会以外。宣道会以外不多的宗派，可能都是跟政治有非常就是密切的关联。这是一个整个教会历史的现象。我们先来看，那今天你为什么会那么在乎这个政教分离这个问题？其实跟你在美国生活有关的，因为整个美国的政治、宗教、经济、军事的形态。在社会的常识形态当中，政教分离是我们常常就是认定的一件事情，所以你要先清楚一下，我大兴为什么会提出的问题，跟其实每个人都一样的。你如果你今天你这个人你是活在梵蒂冈，你活在意大利，可能你观点就不一样了。或者你活在英国。观点也是不一样。英女王是教会的领袖，你知道吗？你可能很难想象这件事情。英国的国王是教会的领袖，所以他这个政教合一是个典型的这种政体吧，宗教和政治体制的结合，在2000多年的教会历史当中。其实是占主要的时空点。那这自从这是1600年以后吧，1555年之后吧，特别是英国和荷兰的重禧派开始出现以后，也开始参与了这个美洲的大迁移。这1620年那个五月花来到美国，这一系列就是可以在历史上寻求到一些蛛丝马迹的现象。我们今天就把它当做清教徒，特别是这些重禧派，以致美南浸信会、全美浸信会、美北浸信会，以浸信会为主的这一群人，他就在历史上提出了一个政教分离。这个对整个美国社会、美国的政体。产生一个深远的影响。好，我先把历史给你科普一下，补一补大概这个观念怎么来的，政教分离的观念怎么来的，在美国是很根深蒂固的，但是在美国以外的国家，欧洲、亚洲、大洋洲，包括大洋洲还好了，就是澳洲和新西兰也基本上是属于这个调调的，但是不完全，所以。首先说一个政教分离，其实是一个蛮近代、现代和后现代的一部分世界、一部分地区的一个思想潮流而已，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在你讲到教皇，我们得看看教皇与我们今天相关的历史。教皇也包括德国的教会，在二战以后是有一个深刻的反省的，为什么呢？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的希特勒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他们所在的国家，特别是意大利的，意大利境内的一个国家梵蒂冈， 那当然就包括教皇的态度以及德国教会的立场，基本上都是对法西斯采取了支持、默许、认同、无言无语、静声悄语的这个态度，是不说话的。所以基本上他们也打了一个旗号，说不是政教分离吗？我们不说话。甚至德国的教会是对希特勒是持欢呼的态度，在德国可能为数不超过三个，一到三个比较出名的牧师是死在监狱里边的，这个都有历史上的记载。但是二次大战以后，人们对战争的反省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德国的教会有很大的反省，今天的德国教会跟过去不一样了，也开始在这个乌克兰和俄罗斯这个战争当中，德国教会是起来说话的。那同样我猜呢，也是因为这个墨索里尼的人物没有在意大利出现，所以教皇没有一个政治压力，所以他开始要对一个所谓的一个 common sense 常识吧，当人类发生一些反人类罪、一些屠杀罪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就已经其实不是一个宗教问题了，大兴，它是一个人类良知的常识问题。当你看见有平民被屠杀，然后你还无语无声，其实等于在表达和反映你的一个做人的底线和常识没有了，这种常识不见了，连人类的这个道德底线都不具备的时候，那其实你也不具备一个所谓宗教利益立场了。如果教皇在这里不说话，大兴，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那其实对天主教的声誉是受影响的，对教皇个人的声望是在减低的。所以我认为呢，教皇今天并不是在处理一个政治问题、政教关系问题，他更多的是在乎他自己的声望、自己的地位，天主教日后今后还要不要生存，他有一个基本生存空间的问题。那已经到达这种地步，因为布查惨案和前两天发生的这个火车站，就是导弹袭击，一下子就死了50个人，然后伤了89人。那还没有去查马里乌波里边的惨，听说是死了5000人，全是平民啊。奥德赛还没有查，所以这些东西当事实越来越出现，整个就是公布在世人眼前的时候，我想今后这一些参与到这种反对这种反人类罪的这种行列应该会越来越多，它不会产生一个政教关系的一个 concern， 它乃至会产生如果不在这件事情上表态，那基本上是一个人类基本道德良心的底线了。所以你看见有人因为死了人就算了，他把人类的尸体啊还百般的折磨，在尸体下面还埋地雷，那些妇女，特别是包括一些少女、儿童的女孩，也被他去强暴，这个已经是惨无人道了，而且，还找到了德军的窃听，还找到了俄罗斯士兵在开枪残杀虐待之前向长官的请示，我们怎么办呢？遇到几个平民，长官直接下命令杀无赦，一个不留，全部杀。然后他是客观有设计的把尸体放在大马路上，去成为一个恐吓，然后去惊吓乌克兰人，让他不敢再抵抗。他是设计出来的，不是说，就是随意杀了，不是说受到乌克兰人民的平民的抵抗，然后正当防卫这么去杀，不是这样子。而且还有地下室的酷刑，就当这些事实一样一样展现在世人眼前的时候，那整个世界就沸腾了，整个世界的开始面对这件事情就很难再心安理得的坐在那不管了。 所以教皇这么做呢，我不敢去论断他的动机，但是从他二战的沉默到现在来看呢，我觉得他应该感受到这七十年来他所经受的压力，他也其实蛮不容易的，也在这个情况当中，他也开始面对一个世人的一个普遍的谴责。如果他不再表达态度的话呢，那我想首先天主教教皇会面对他自己的一个声誉和生存的一个问题，他会成为，因为已经这个整个西方世界都起来了，全部都起来了呀，所以我觉得他首先，我往好的方面讲，他会有一个二战的反省吧，从不好的方面讲，他是为了维护他自己的生存和声誉的问题，所以也没什么大惊小怪了呀。政教分离的原则的本身也并非是一个绝对真理的问题，也只是世人在历史当中的一个反省的一个其中一个选择而已了呀。大兴，
好，谢谢牧师啊，你这个我很有启发。谢谢牧师，我也希望我提这个问题能够抛砖引玉啊，希望弟兄姐妹提问。好，谢谢牧师。
你提了以后，可意就会把一些砖头丢向你，他厉害，一个砖头把你这个砸碎了。
好，我现在先戴上头盔。
你的头盔没用，人家是美式装备，你那俄罗斯的过时。现在俄罗斯用的那些武器呢，我讲都很多都是二战的时候所用的枪，我都吓一跳，还有这样的事情。
那个中国政府的态度叫我很悲伤，他们无视这个俄罗斯的这些残暴，然后这不是联大也投了反对票，就是说那个用词也是觉得是非常不妥。对，就是现在越来越明显的站在普京这一面，这个
有后
真是叫人悲伤。
代价，有后，这个会有后果的。是对俄罗斯，制裁的所有的手段，美国三个官员很清楚的，从总统、国务卿，到财政部长，还有一个就是助理国务卿吧，驻青，名字一个女的叫什么名字我忘了。都很明确很清楚跟中国表达说，这些对乌克兰所采取的措施是很大概率很大的可能会用在中国的身上，如果你继续挺俄，那中国现在是表面上不挺俄，说是中立，那其实上是挺俄，这个在已经在西方世界里边产生一个共识了。所以接下来我觉得中国如果不快的回转，我觉得是危险，结果是危险。那我想这个人生每个人做的什么决定都自己对历史负责任了。这个日子我觉得迟早会来到，我觉得就要现在开始要为中国祷告了。概率很高。
好，谢谢牧师。
当然话又讲回来，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立场并不是拉仇恨，我们所有的行事为人的标准都是对准福音而活，所以包括普京在内，我们也仍然求神的怜悯，求神的救恩临到他，让他快的悔改，不要再继续在罪孽的道路上狂奔下去，他会把整个俄罗斯给拉到下面去的。当然他接下来可以看到的未来的趋势，应该他会下台，他会在俄罗斯内部的一场政变呢，或者一个意外当中会离开政坛，那个时候整个俄罗斯会重归西方，重新开放变成真正的民主社会，这个概率不是没有的，我觉得是超过50%的， 这个概率是60%以上。那一旦俄罗斯的结局是这样，那你想一想中国会面对怎样的这个压力，独裁就走不下去了。所以中国也有一个盼望会走上一个民主的社会，走上一个就是不要继续独裁，也不要继续连任，乃至变成一个真正让人民去选举，让人民当家做主，这种概率还是有。我们要热切的期待了，中国人有一天能够活到一个有民主、有自由、有尊严，不用说静态清零、动态清零，半夜三更各个跑去查核酸，不用说是勉强的、被迫的，乃是有自己人生自己选择的，买一个自测盒在家里边测，就报告就好。你在美国生活，你知道的吗？什么时候美国政府会勉强你大兴说去了，检查了，不检查你就没饭吃了？没有这个可能性，对吧？所以这个人的尊严是多过政府对公民的、对人民的一个勉强、一个强迫。这个价值比所谓的瘟疫要高得多，但是认识到这个价值，那是需要好长时间的。我猜中国可能认识到这个道理还需要有个几十年、上百年吧，希望不要太久了。我们习惯了被不自由，习惯了被勉强，觉得都是合理的，因为我们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在我们心里面那么多年嘛。你我都是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我们应该是根深蒂固的了解这一份民族的情怀和整个人类价值的就是公共价值、共同价值的一个区别，对吧？祷告了，为我们自己的国家祷告，为中国祷告，也为俄罗斯祷告，也为普京祷告。我们心中对他们没有任何的恨，只有爱，希望神能够拯救他，希望神能够宽恕的让他快快的悔改。普京最好的结局就是停止战争，然后甘心乐意的去到海牙法庭接受审判，把他个人接受这个审判，对整个民族国家是好的。俄罗斯会免于更加严厉的制裁，会和西方能够有一个和谐的关系，解除那个银行 SWIFT 这些捆绑，让俄罗斯的经济快点恢复。因为眼见接下来就是俄罗斯要走向饥荒，走向89年以前，这个老太太为了一块面包排队排一天了。我现在想想当年那个光景，很可怜。现在整个俄罗斯的经济已经开始堕落到1917年以前那个光景，所以蛮可怜的。所以多多祷告了，为俄罗斯，为乌克兰，也为中国祷告了。中国是这次站队是错了，这是站到一个反人类的一个政府的立场上去。那接下来，因为在国内的老百姓都看不到我们所看到的新闻嘛，这个你也要体谅，因为他不知道啊，对不对？你看到的新闻，国内老百姓在墙内怎么看得到呢？所以他跟你会有情绪，会有抵触的情绪，很容易理解。所以不要跟国内的弟兄姐妹啊、同胞啊有一个对立的情绪。他不管说什么就理解，就知道，因为你不知道，你看不到国外的新闻的，你是被捆绑的嘛，你被封锁的嘛，所以你所说的东西他不理解，那当然很容易。你我应该理解大行，对吧？就是知道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们所有原因都看得到。当你有新闻的来源，有资讯的自由的听取新闻的时候，你就不至于就是不知道。这个道理很简单，所以多体谅、多理解、多一点爱心接纳就好，好不好？大兴。
哦，谢谢牧师，
好，刚才有一个人举手，我没看到是谁，要不要出来讲一讲啊？那位举手人，我看看是谁。哦，可以， 可以说会不会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牧师的声音还小啊，听得到就好了啊。好吧，我已经开得很大声了，天哪，我开得最大声，如果不行我就开手机，我再试一试啊。那你们要先提问题吧，我就听，好不好？我把这个给打开，声音多一个打开。好，哎，我声音是开的。哎，我声音
好。
好，
我把我这个声音关。
啊，电脑声音关了，然后这个声音打开，好了。这样就好了，现在听得到吗？这个声音开一个就好了。好，听得到吗？现在李倩声音好一点没有？子言说好一点了，可以了啊。好的，我把手机开了，手机的声音，然后这个电脑的图像。声音好了啊，声音很大，子言说好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可以啊，我给你讲一讲这个啊。第一，有可能性很大。第二，以前不大，现在越来越大，概率很高，因为你从几方面看，第一看普京的性格。普京的性格是一个只能赢不能输，只能高不能低，但他也处在一个高不成低不就的这个环境和光景当中，因为他的能力不到嘛，他以为自己是世界第二军事强国，但是这一打，他突然间发现他整个战争的方式还在第二次大战里面，他完全没有更新呢、就是在那个伊拉克战争的时候，其实美国已经很清楚地把一个新型的战争形式展现给世界，所以当时包括中国在内已经在军队大量的军事现代化，其实中国现在的军队的光景比俄罗斯要更先进，比俄罗斯更加强大，因为我知道中国的军队呢，在就是美伊战争结束以后进行了一些重大的改革，在江泽民时代和习近平时代进行了大量的军事改革、也把、武器啊、舰队啊、核武器啊、导弹啊进行了大量的改革。俄罗斯的导弹是很厉害的，俄罗斯的这一些武器也都不弱，但是呢，我觉得在整个军事观念中，甚至中国比俄罗斯还要 even advantage， 走得更加前。那当然，这种也是一个猜测，没有一个实战的例子。但是从中国对印度这次大打出手这个来看呢，我觉得中国也有一个仍然活在一个大概19世纪、20世纪的那个战争观念当中去处理一些军事战争的观念，这个嫌疑也在这里。所以中俄都在战争观念中没有更新，他们在更新武器，他们在更新设备，他们在增加 舰船，增加导弹， 他觉得是落后就要挨打，主要科技就是生产力。留意整个这种思想观念是中俄在面对战争的时候是一个主导思想。但是这一次乌克兰战争以后呢，你会发现整个战争的形态都变了。中俄都喜欢阅兵，对不对？每一次5月9号啊，或者8月1号啊，都有一个阅兵。美国从来不搞阅兵，什么意思呢？你把最新的武器都给展览出来了，美国就看了，他武器不展的。他从来不会展示他有什么样的武器，所以我觉得单单从这一点来看呢，所以我觉得中俄在战争观念中呢比较落后， 比较喜欢拿武器拿战争出来吓唬人显摆，但是他没有一个真正思考这战争的思维模式应该有怎样的改变。其实80年代的时候，就是两伊战战争和最后到90年00年这几十年，跟美国跟那个反恐战争啊，跟那个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这一系列战争当中，其实美国的战争观念已经开始变了，但是我发现中国和俄国面对美国战争的观念改变而无动于衷，甚至会得到一个结论是呀，所谓的东升西降。我觉得这个呢，就跟他没有观察到美国在战争观念当中的更新和改变有关。呀，这一次你看看那个乌克兰这个战争，你看不见美国军队进乌克兰的，你也看不见美国的飞机给了乌克兰呢，你也看不见美国的舰队在黑海出现呢，对不对？美国没有出现任何东西，但是你也看不见大规模的乌克兰的军队啊。但是乌克兰俄罗斯的军车在那里停64公里，不得动弹，什么道理？你看不见乌克兰的军队，但是你却看见俄罗斯的坦克、飞机和军车一辆一辆的被打掉。你看见这个是视频中出来的，都是两三个人、三五个人一个小组，然后用了几个比较好像特别一点的，其实也很平常的一个反坦克、反飞机的一些导弹，很简单的，很 minor、很 small potato 的。没那么光鲜亮丽的武器不成为一个主要的一个要件了。什么是最重要的呢？信息 AI 大数据这样东西成为战争的新的观念，就是你是两眼一摸黑，我是看见你裸奔啊，这个是新的观念，你什么都看不到我，我什么都看得到你。资讯战争才是战争，只要资讯战争占优势，就不是空优，它是太空优、资讯优、信息优、网络优。这个观念我想俄罗斯和中国还要追个50年吧，因为没芯片嘛，基本东西一上来芯片没有，信息没有，太空没有。伊隆马斯克的那个星链计划 是一个像一个天穹似的盖在那里，然后接下来无人机 F-35 F-22 这些一系列东西，就使得所有的俄罗斯的武器在乌克兰一个这么没有军事规模的一个散兵游勇、一个游击队形的这么一个，我们称之为，甚至可以称之为是土包子这么一群人当中，只要略加训练，竟然能够把一个庞大的俄罗斯打得丢盔卸甲，多少先进的武器都丢在战场上，而且俄罗斯军人他把所有东西丢下战车，把乌克兰家里边人民家里边的什么洗衣机啊、冰箱啊这些东西运回到白俄罗斯，邮寄到俄罗斯去。你说这国家穷到什么地步，比中国差得太远了。好了，这是一个乌克兰战争的光景，到今天为止往前看大概就是这么个光景。所以乌东战争的结局也不用看了，结局就在那里，没得打的。好，接下来回答，那第三次世界大战有没有可能？有的。因为接下来普京的日子不好过呀，他虽然已经非常强大的力量在俄罗斯里边控制的很厉害了，但是你不要忘了，这样的突发事件往往都在最强的时候发生呀。勃列日涅夫哪里想到突然间就政变了，科罗晓夫哪里晓得突然间出国访问一下回来就发现自己的政权不见了。独裁者的命运往往 都是不可控的，他怎么对人，人也会怎么对他的。所以这个这种光景当中，普京 发动三战的这个可能性是很高的，他按个电钮，全世界陷入一个整个核大战的一个光景当中。好了，这是第二。第三，其实可以你在美军当中，但是你并不了解美军的核心机密、核心观念，但是有逻辑可以推理。你试想一想，在常规战争当中，美国在战争的整个思维模式都更新到如此这般的地步，而且你看现在美国是一步步紧逼，逼的俄罗斯已经到达几乎是没有地方站了，剩下的意思就是你看那个英国德不是德国，英国法国美国这几个有核武器的国家，法国最近把核潜艇派出去三艘呀，美国也是又发出去几个非常厉害的核潜艇，意味着什么呢？这个信息就是俄罗斯，你有本事你就发动核战争，我不怕你。换句话讲，如何面对普京的核大战，美国应该是有预算有预案，他是不怕你的。我略略的猜一下，估计一下，应该是俄罗斯的核武器是没有能力发出来的。你当你发出一个的时候，应该俄罗斯所有的那个发射井台应该在从太空的直接对你打击，在一分钟到三分钟之内应该全部在毁灭，所有核武器应该毁灭在俄罗斯的潜舰前，就是发射台的那个范围，在俄罗斯的疆域的范围。你说有没有可能有一些个别的漏到美国，漏到世界各地的？有，这个代价是一定要付的。但是相比之下，你一旦发射的话，俄罗斯就亡国了，这个代价俄罗斯是知道的。所以我觉得三战的可能性有，但是呢，核战的概率呢不高，谁先发谁先毁灭。应该美国的星链计划和美国的整个卫星无人机和信息站应该早就把中俄的这个核武库啊、核武器的这个脉，就是流动的轨迹都掌控得很清楚。我其实认识军方一些人，我也认识国会的一些议员，有些跟军方有关系的人，那这十来年我也跟他们也有一些交换，我也有一些担心。我说美国这个核战争一旦发动起来该怎么办呢？不是一句话，也不是哪一个人，但是这些年来我跟他们在沟通的时候呢，呀，一些军方的一些国会的议员呢，也都给我反馈的消息，大概我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和概念吧。所以我觉得无论是俄罗斯也好，中国也好，最好不要挑起三战，也更加不要挑起核战和化学武器的战争，这几样最好不要碰。那不要碰的话呢，那就在常规武器上碰。常规武器上碰呢，那你要更新你的观念了。所以我觉得我们既要祷告，既要警醒，既不要害怕，但是我觉得也要祷告，因为这个东西出来，哪怕是你俄罗斯或者是哪一个核大国先发动这个东西，你本国人民你也是个遭殃啊，也是生灵涂炭啊，也是可怜啊。所以一旦发起来，以前说不管谁发全世界的就要毁灭了，这个也看来越来越不是一个真实的，应该是谁发动核战争，发动战争这个国家可能就真是要毁灭了，未必是全世界，是你要毁灭，别人不一定毁灭。但是呢，只要我发，全世界都要毁灭，这个其实是一个伪命题。而这个伪命题普京一直相信，有好几次我发现他在一些国际场合当中用核威慑去讲的时候，他就讲过这样的话，一旦我发动核战争，这个世界将寸土不生，无人可以幸免。我觉得他想多了，他未必有这个能力。我觉得他情绪已经 有, 有, 点, 有一点膨胀，有一点失控了。但是我想如果整个西方是怕他的话，那这一次在乌克兰战争中应该向他妥协才对。但是你发现没有，整个北约没有一个人怕他，而且波兰是对他直接是邀请美国把核武器，战术核武器就部署在波兰，说明什么意思呢？整个西方对俄罗斯发动核大战做好准备了，所以你也不用怕，你也不用慌。第三，退后一万步来讲，即使我刚才所说的不是真的，俄罗斯、中国就有一个毁灭全世界的能力，那实实在在要这么做，就我们信主的也不怕，那等待主回来就好了，也坦然面对。自从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圣经就讲了罪的工价就是死，死除了灵魂死、灵性死，也包括肉身的死。这个肉身的死很大的概率也是人自己在作死，最后当你把核武器都爆炸的时候，那全人类都毁灭呗，主就回来了。凡有形制的都要销毁，圣经也早说了，所以也没什么关系。所以不要限把自己捆绑限制在某一个国家，我们信了耶稣就不再属这个世上的任何一个国家，我们信了耶稣也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任何的民族，我们是新以色列人，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与旧约的选民一同归向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的一个整个，我们不再是国家主义，我们是天国主义，我们不再是自我民族主义，我们是天国这个民族主义。所以记住这个观念，就不要再被捆绑，不要再被咒诅在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恶性循环里边。这个恶圈是很可怕的，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会认识不清真理，我们会对圣经的真理 say no， 这也是非常可怕的，好不好？可以，不要怕，三战的可能性概率很高，但是没有什么 东西值得我们害怕。我觉得是个大概率的事情，但却不是一个我们需要去害怕的事情，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基督徒什么时候死都可以的，因为死亡并不能割裂我们和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永远在他的爱里面，他会保守我们，不怕的。所以即使是三战、核战、化战都来了，我们也坦然面对，那就回天家呗。但是看目前这个光景，我觉得我对就是发动核大战的人，他自取灭亡这个结局充满信心。谁先发动这个核武器的战争，他必灭亡，他也牵动他自己国家的人都灭亡，这是他自找自作的。如果俄罗斯人民自己不起来把普京给请下台，那也是你自己人民的选择，也没有办法，对不对？人类那么多的历史，往往你也不要单单只怪一个希特勒，那当年德国的社会、德国的教会，你不负责任吗？德国二战亡国的历史难道只归处在希特勒一个人身上吗？整个德国的人民都要负责任，对吧？每一个人都要负责任，每一个国家都是如此。只是有点可怜，就是就有些国家完全对墙外的信息不了解，有的时候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盲目的死也是可怜。所以祷告了，对吧？我们不执着任何的结局，因为我们的结局是 ultimate concern， 是一个终极的结局，到最后整个世界哪怕都毁灭了，我们也是可以坦然面对这个结局，不怕的。我们的盼望不在这个世界上，是在这个世界的终局之后。凡有圣经说凡有形制的都要毁灭，多么像是原子弹，多么像是核大战可能就是全世界人民一起发原子弹，把整个星球给毁灭，上帝赐下了一个新天新地，我们也欢喜快乐 Why not？ 对不对？为什么不能为此 去 感谢我们的主呢？为什么要执着今天这个将要毁灭腐朽的世界呢？没有必要吗？我们的盼望不在这个世界，可以啊，对不对？这个世界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嫁娶婚嫁，这不是我们的盼望，这个有什么好盼望的？想一想，这个世界有什么好盼望的？对不对？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几个人有尊严的？不多的，极少的人，百分之 top one 1%的人略略活得有尊严，但是大多数人活得都没尊严。按人口算，你算一算，70亿人有尊严的有没有7亿呢？1/10，我想不一定有，可能3-5亿吧，略有尊严。那大多数的人都活的是没有什么尊严，没有什么自由，没什么人权，不多的都是。人口大国越 人越多越不容易满足这个尊严，对不对？你看上海这些封城老百姓的上海有几个 有尊严？不多的嘛。所以 为国内的弟兄姐妹祷告了，广州要马上来了，也要封了，所以你我都活在美国，所以你别生在福中不知福，好好的去为自己的同胞祷告，好不好？ Yeah. 不要忧虑，但是也不要害怕，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是做好一切的准备的。好，就讲到这儿吧。三战不要怕，任何的结局我们都是做好准备的。
好，谢谢。
好，还有没有？新宇是不是要提问题啊？何爽，你好像没有从来没提过问题，是不是何爽？米娜，要不要提问题啊？要不要分享啊？好吧，都没问题就早点下课吧。好不好？
不是，我在问你
都没问题了，对吧？有没有？
牧师，我再问你，
没有了啊？那你说，
那
可以你说。
那在国内现在这种没有尊
严，你声音大一点，我听不到。你声音大一点，你的声音要大一点。
你这样听得到吗？
听不到，听不到，很小声。
啊，好奇怪啊！这样可以听得到吗？
很小，你说。哎呀，
在国内
这
种没有尊严。
我说你的声音很小，
在国内这种没有尊严的时候，那怎么样可以就是？
你等我一下，我把
怎么样才可以？有基督徒应该做的，做就是像耶稣基督想要我们做的那种，回应。哎，我这么说吧，我具体说，就是比如说，要强迫每个人做核酸，然后。没做的话就自动黄码，然后还有就是那个食物的供给严重的不足，最后发现有很多其实是可以团购，但是小区的居委会不允许居民团购，还把居民就是外卖的食物都夺走了，就说是要核酸检测的缘故，不确定食品是否安全，所以就摆在家门口的食物都被夺走了。然后我就想说，如果基督徒在这样一个没有尊严的环境当中生活，应该怎样去应对才能才能有主对我们的启示，还有对我们的才符合主对我们的教导。好了，
牧师，你没开麦，牧师，你的麦克风没开。
好，铁开了，开了。好，铁开了，开了。我听可意要打开大的，我讲话要不要打开小的？我发现就是大小要配合才行。听得到吗，子言？听得到吗？听得到了啊。好的，我说可意啊，我说你的熊孩子，我牧师常常打呀骂呀掐，就跟你讲，你好好学习。你不好好学习的，你提个问题都提的搞不清爽啊，还是要被牧师打的。你首先要对上海整个这个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结构的了解。OK， 你要知道这个，因为上海这个问题到底是一个怎样的问题？坦率讲，我们现在仍然处在一个新闻时事的阶段。这句话你不一定听得懂，我再讲一遍啊。所有的新闻时事临到我们耳朵的时候，我们首先不要把它当作是事实的全貌，你只是听到一个很小的一个部分而已。为什么呀？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啊？你不了解。动机啊？你不清楚。最后期望值是什么？达到果效是什么？谁在这里起作用？起的作用达到的副作用又是什么？哪些是可控的？哪些是不可控的？呀，这些东西其实都不是人力都没有能力在新闻时事这个时期去得到解决的。我指的不是上海事件，我指的所有的事件。只不过有一些事件流露出来是在拷问我们的灵魂，比如说乌克兰的布查事件，你见到有平民被杀了，如果教皇不出来说话，他就来不及了，他就有个时效性，你必须要表达你的立场，这个不表达你损害太大。但是最终这个乌克兰现象这个事实是怎样呢？坦率讲，我们今天所说的也都未必是一个绝对的答案。就拿1937年俄罗斯在波兰的卡廷森林杀死两三万波兰的军人的这一件事来讲，满了70年呐，满了几十年以后，50年吧，37年、47年、57年、67年、77年、87年、50年、89年、52年以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才把这个档案公布给波兰。52年以后，所以我要知道，就是当时的时效性、新闻性是赖在德国。赖在希特勒身上，一个法西斯也有蒙冤的可能性啊，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就是新闻性、时事性与真相性不一定画等号的。但是有一些现象性临到的时候，你不得不回应，你不回应对你的现实性的产生影响。这就是刚才你提的问题，不是，是大兴提的问题，教皇要不要表态。但是教皇表态了，难道就是绝对真理吗？也不是，对不对？往往一件事情，你今天你去看八国联军，中国的八国联军事情上，100多年过去了，今天还是不能够完全去谈论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情还在中国的环境里面产生情绪，你一谈就跟人发生现实的矛盾。一讲就有民族的情感，就有历史的伤痕。所以通常历史学家说，一件事实发生以后，200年以后再去论是非，讲对错，讲的就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今天去讲1840年的鸦片战争还为时过早，懂我的意思吗？还有我们其实还剩10来年，就200年了，还剩10来年，还剩18年，但是没快到200年，我们发现讲1840年的鸦片战争，现在国人的情绪还是很高涨的，还不到时候。但是我们现在大约可以去谈谈努尔哈赤进攻那个崇祯皇帝的事件，现在开始大家可以平常心的面对了。我们也可以面对当年元朝进攻宋朝的时候，那10万个士大夫与皇上一起跳崖，崖山跳海的事件，现在我们可以比较坦然的讲。我们今天也大概可以谈谈秦始皇，大概论说一些汉武帝。超过1000年以上的事情呢， 我们大概可以谈了。但时间没有过得久远的时候呢，整个民族的情感还卷在这里，所以人们受到情绪的控制，不太容易把一件事情看清楚讲明白，很多档案都还没解封呢，对不对？你认真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呢？这100年来的中国档案大概要再过200年才能解封，完全的解封。按照我们中国人的性格、情绪和这个成熟度来讲，我们大概我们这一代人大的90%一代以上的人都应该与真相无缘，大多数的看不清什么是真相。好了，我把这个基本的历史学的观念给你讲完以后，前设讲开始给你讲上海这件事情。今天上海这件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坦率讲，我们不谈，不知道啊，不知道。但是有那么几个现象，你大概可以去猜一猜，可以推理一下。美国的领事馆都走了，中国的外交部的提出坚决的抗议。就拿这件事作为一个例子，他7个海军陆战队没饭吃，那你就开始谈了。三个可能性，逻辑上，第一个，中国政府故意要把美军陆战队在上海的领事馆他们饿死，这个概率不高的。就是我觉得用一个理性来分析，我心想中国政府应该没有这种动机想把美军陆战队这7个人的口粮完全给控制住，最后的结局把他饿死，可以，我觉得概率不高。有没有逻辑上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呢？有，但是应该是最小的那个选言之。最大的选言之呢，我猜啊，中国政府是很想去满足美国的领事馆的人，也包括那几个海军陆战队，7个海军陆战队他们的每天的饮食，买不到菜啊，买不到食啊，对不对？那从动机率来论断的话，你觉得中国政府会做这件事吗？我认为不会，我认为不会，这个概率很小。那接下来就是，请问中国政府有没有能力给美国领事馆、给美国海军陆战队这个队员、这7个队员，他在微信上发消息，我没吃的了 ，help， 请求救援呢？他发出这个消息。这个消息如果美军不暴露出来，我猜啊，外交部不知道，统战部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我猜上面是不知道的。那谁有这样的胆量冒天下之大不韪，让美国领事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7个人最后因为没饭吃，最后不得不撤离了，走了，谁呢？我是觉得从能力上讲，从动机上讲，中国政府不想做这件事情，很没面子的嘛。一个泱泱大国供不起一个领事馆的吃穿用度，这令这个国家很没面子。所以当美国国务院就跟那个上海领事馆说，你们自由选择回国，或者因为没饭吃了，我不能让你连这个基本人权都没有了。你知道美国的吗？如果连这个基本人权都没有了，肯定美国政府不可能去说我们的外交人员宁死也得给我在这盯住，死了就是英雄。这不是美国吗？美国是你投降你都是英雄，从来不会计较你是不是在敌军阵营，投降是人权、啊、所以当美国领事馆除非必要的人员 necessary 非必要的人全部撤，这个令中国很没面子。好了，那你要问了，他有没有一个动机故意不让美国这个领事馆人有饭吃呢？我觉得中国政府不会这么做。那第二个问题，中国政府有没有能力让美领馆的人，包括美国陆战队的7个人有饭吃？他有的，几个大纸箱往领事馆一送，没事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中国政府有没有这个能力呢？他有，一定有。那为什么又没有这个动机，又有这个能力，但是它会发生这件事呢？这个就是一个历史学的资料的分析学了，情报分析学了。 对不对？就你找不到这个证据啊，你不要忘了。就是当一个精神一个想法传递到具体办事人员的时候，他是和他的思想观念产生联系的。这些年来整个中国大陆是爆发的一个 是群体性的反美，群体性的达德美帝国主义的这种 宣传。请问这些话是对谁说的？这些话不是对高官说的，不是的，他不是对那些有了钱有了地位然后反美是工作防美是生活，不对这些人说的。对谁说的？对底层的人说。他需要整个老百姓对美国有一个 反美的情绪，因为这股力量是中国政府可以用的嘛。你看人民这么反对你，那美国是最在乎民意的一个国家嘛，那中国的民意就成为中国政府的一个武器了。当然我这么分析是我的一家之见，不一定对，供你参考。但是我说的这件事有后果的，当你把老百姓的脑子洗啊洗啊洗的一个达德美帝国主义，虽然让你去达德美帝国主义的人个个都在美国，这个家人呢、啊、都在美国 生活，财产呢、啊、都转移到美国去了，但他需要老百姓个个 都反美，老百姓反美他就有力量跟美国可以你勾血可以讨价还价，这是他手中的一张牌啊。但他忘了一件什么事呢？当他整个老百姓的情绪民情都在反美的时候，他就会反映在日常生活中，因为把菜饭生活资源送到美领馆是由中国最底层的老百姓做的，那这些人他就有可能给你使坏啊，我就不送，我送也送个臭的馊的，这个很大的概率嘛，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吧，对不对？我只要反美我就是跟中央保持一致了，让我送东西我送个老鼠药去，我送个什么发馊的菜去，我菜一个大纸箱我放几块石头去，这种概率是很高的。所以反正最终的结局就是饭菜送不到美领馆，这就是一个 fact。 当美领馆领受到这个事实的时候，人家也很简单，你不给我饭吃我走了，我回国了，我没饭吃，这是个基本人权的。那美国政府面对这个外交官的这种光景， 你说他该怎么办？那你要走就走呗，那是你的人权呢。所以国情不一样，所采用的方法也就不一样。所以这件事出来以后，就今天现在的新闻嘛，你该怎么看？我再讲一次，绝对的真相性是找不到的，相对的真相性你也只有200年以后你才能够大概知道，但是呢逻辑上的推理性却是随处随在可以去讲的，对吧？好，你先，我先讲，我只是拿这个做一个例子。那这是对待美领馆， 那对待老百姓呢？我们在美国生活，我们都知道 Omicron 不是一个什么大事，传染性很快，死人性不多嘛，不是本身常识性来讲就知道它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你要感染 每天100万就感染呗，所以美国早就知道，因为这个病毒，这个美国的这个病毒学家发现它不伤肺，它只是在上呼吸道在伤害，马上美国就开放，所以美国是完全按照科学来做这件事的，开放呀，所有东西都是自由的，你可以戴口罩不可以戴口罩，你怎么样你都是自由的，而且检测也是自由的，给你发生一个自测盒子，家家免费可以领受四盒，两盒了，每盒两个，四个，所以它这个就变成有尊严，变成有公民的自由选择，测还是不测，什么时候测，测完就在家待着呗，完全没有增加医疗的公共设施的压力，所以美国整个社会还是平稳的。为什么？因为他了解这个病毒嘛，很客观的按照不背这个担子呀。在川普时代他已经不背了，他已经讲了会有20万人要染病，要有大概5-60万人要死亡，他都讲得很清楚，他不背这个担子。 但是中国不一样，中国是中国这个社会是极其要面子的，个体到群体都要面子的，他需要有一个人出来是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他需要有一个表达自己社会主义这个独裁体制的优越性的，他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所以现在把这个担子一背了以后，再加上二十大还要连任，那你说他担子得多重呢？对不对？所以从这他输不起啊。所以中国如果发生一个真相大白，他是输不起的。整个政治体制的要求，他没办法输得起，他必须背着一个这个动态清零、绝对清零，他是一个可以，他在冬季奥运会的总结大会上说，如果要发金牌，中国的防疫要发一枚 金牌，没别的，你背的这个担子日子不好过呀。本来按道理来讲呢，何必背这个担子呢？他只要读读历史就知道，自古以来瘟疫从来没有被人的力量战胜过。你不读历史就不知道，你不读书是不知道的，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当中，从来没有一次是靠人的力量把瘟疫给控制住，没有一次。瘟疫像个幽灵，来无影去无踪的。所以你要面对历史，面对科学，这个结论不太难下的。但是当你历史学也不读，科学你也不去管，我纯粹靠你个人意志独裁思想，那你怎么可能把瘟疫的问题处理好呢？这就变成一个常识性的东西了，听得懂吧？呀，好，这是一个常识性的东西出来以后，那接下来谁来买单呢？那当然就是老百姓买单嘛，对不对？老百姓就是试验品了，文革就是试验品，现在疫情又是试验品。这种同一个思维模式，它会历史上不断的反反复复的出现，然后百试不宣的，屡试不宣的，这没有办法，这就是一种思维模式了。他觉得是人多好办事，他觉得这个政治体制有优越性，他觉得东升西降，他觉得美国在衰落，他没有科学依据啊，没有历史学的依据啊，没有读够足够的资料，没有学习啊，再加上这种政治体制，身旁的人跟他说真话的可能性概率不高啊。大多数你看普京这一次，他把责任推到这个国家安全局的局长身上，都是因为你跟我不说真话，但是他忘了一件事情，身边的人谁敢跟你说真话？说真话就一枪毙掉了。你没看到那个新闻？普京在训他的所有的高层官员，一个一个的训。你说这场战争我们结局是什么？我们会赢，我们会赢，个个都这么讲，只能挑普京喜欢听的话，都不敢说真话。当一个社会，当一个制度堕落到这种地步的时候，他怎么可能不出状况呢？上海也是一样嘛，对不对？孙春兰临走的时候撂下三句话，你上网查查你就知道了。你们如果做不好，你们就这头顶上乌纱帽就不要做了。意思就是你得给我绝对清零。现在广州也开始了，同样的事情，大跃进来一次，现在又来一次，文革来一次，今后还要不断的重复。其实很简单，人只要是面对客观的事实，讲究一个科学的态度，诚实的面对历史，应该不至于走到这个地步的。但是当我有一个动机，要我二十大要连任，我要一直坐在这个位置上，那其他的事情都要服从这个需要的时候，那老百姓就当试验品咯，你也没有办法。中国人就是老苦愁烦，苦大仇深，然后还有特别有忍耐力，那忍哦，只要还有一口饭吃，都会忍耐下去的。上海人是有一些小区已经到达忍无可忍，就我听说有一个居委会被几个律师给请走了，然后他们在那里掌管这个居委会， 井井有条。那个小区听说掌管的非常好，但我们也是 听说了，都是网微信的不同的资料传出来，我们看一看读一读，也未必是能够 完全真相， 也不一定的。但是你从这分析的情况来看，我想你是在国外的基督徒，你该知道该怎么为自己的同胞去祷告，不要嘲笑，不要幸灾乐祸，不要去哎呀好在我在美国，这个想法不要有。我们其实都是一体的，走到哪里都应该永远对自己的同胞有爱心，这是不可以忽略的，这不可以丧失的。永远一颗留，只要你对国内的同胞还有流眼泪的心，你还有一颗爱心，不断的为他们祷告。因为这个账有一天你要 跟上帝去交的。当上海人在广州国内的同胞在受苦的时候，你怀着什么样的心？你是用你的爱心去祷告吗？用你那个怜悯的心不断地向为自己的国人去祈求吗？还是有个心在落啊，你看看我在美国我多好。这个其实你中国有任何同胞的受苦，你心里边都应该滴血流泪才合理啊，才表明你还是个正常人。所以不要用一个批判，不要用一个批评，不要用一个轻蔑的态度去对待这件事情。反过来讲，我也真的相信在中国的大大小小不同的官员们实实在在很想把事情做好。但是你认真将心比心的想一想，2600万人的一个上海一个城市，试问谁有能力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把饭菜都新鲜发馊的送进上海市民的桌前？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的。因为如果你不用市场的方式，用人的这个计划经济强迫命令的方式，可以，这个可能性都没有，没有人有这种能力的。这种能力的代价是让老百姓以死亡作为代价，以饥饿作为前提，这是不可能的呀。所以你也要多多体谅在上海那些居委会啊，在第一线的官员很辛苦的，特别还有外地来支援的人，想想他们心都在流血，很心痛他们。他们最后都没饭吃，你听了很多这个视频，你看到有情绪，上海的市民情绪的崩溃了，从楼上跳下来，不活了，是很心痛的呀。所以没有任何一个幸灾乐祸或者觉得好像蔑视了轻视这种空间对待上海人，对待国内的同胞，乃是就是一份心痛，就是心里边在流泪呀，眼睛里边在滴血，就是这么一种心态，不断的为他们求祝福求祷告呀，求神的怜悯临到他们啊。我也相信在各级政府的官员们也都是实实在在，他对老百姓是有爱心的，也愿意把事做好，但他的有限性也使他做来做去他就是无可奈何。你怎么办呢？把你放在那里你又能好到哪里去呢？也未必。所以你的问题是在这种情况那种情况这种情况那种情况，基督徒怎么好吗？先别那么急的讲信仰，先基本的讲讲你自己的人性的底线。当你看见有人受苦的时候，你是在流泪，你在哭泣，你在为他们摆上祷告，还是觉得好像你高人一等，还是觉得好像我要在这里边找到一个什么这个理论那个理论立足之处？其实你是没有的。好了，就讲到这里吧。今天讲了不少，好像因为大兴都怪你提了很多跟政治有关的问题，我也不得不提了很多与政治相连的观点。但是你是抛了玉引了我们这些砖头出来，以后有什么事情由你负责，大兴啊。大兴呢、啊、你要负责任的、啊、知道不？嗯，
这个可以啊，你这次要来夏令会，我给你提一个，你可以试一下，你就照顾这一群牧师师母，两对师母，两对牧师，加一个方中姐，你把他们的吃穿住行照顾好，你就体会一下，好不好？那个方中姐把这个任务交给可以，从明天开始你就不要管了， 通通交给他，怎么订票，怎么 订酒店，怎么跟弟兄姊妹联系都交给他了。好啊，可以啊，然后你来我就请你吃川菜，把他们平安的带到通通就好了。
好好好，
你知道吧？
这个事情，
好，
我们约好了，你到这来，我就请你吃大餐。
嗯，
那我这才准休息、啊。
你别急，你别急，叶子，我跟你说，可疑的票都是我们订的，可疑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照顾，不是现在还没有见到他照顾我们，全部是我们照顾他。
没事，后面的可
疑照顾你们。你还不能请他吃，你还不能请他吃川菜，他只能在旁边看，看着我们吃。然后不许吃，知道不？可以啊，你的命运就只能看着我们吃，然后体谅一下上海人，好吧？人呢、啊，都是很无奈，都是很软弱，很有限的，知道不？所以我觉得尽量不要站在一个责怪啊，一个轻蔑啊，一个这样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的人，尽量用一个良善的这个一个角度去假设你身边的人。我也不相信就是大多数人都怀着一个极其恶狠狠的心态，这个我也不愿意这么去相信、啊、我甚至真的很相信人们都很愿意把事情做好，只是他在非常有限的这个环境和这个情势当中有些不得已的选择而已了呀、啊、但是你说当中有没有一些呀、啊、就是心怀叵测的人，有的，一定会有的。但是这样的人一定是在人数当中的少数人，他碰巧他手上握有权柄而已，他手中控制资料不让你看而已，他实行一个愚民政策让你什么都不知道，他什么都知道，但是他最后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秦始皇他把六国都统治了，但他秦朝只有十来年就灭亡了，很快的。灭秦者楚矣、啊、最后是项羽刘邦，那首诗你还记得吗？焚书坑儒，那首诗你应该记得吧，都有印象吧。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主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这首名句总结了整个秦始皇。你去焚书坑儒，你做了这么多大逆不道的事情，你哪里想得到最后毁灭你灭亡你的都是些不读书的人。这首诗是面对自古以来所有的在上掌权人的一个提醒了，要善待你的子民，善待公民，善待一个在上帝面前有尊严的人，这是一个不灭的真理了呀。当你对人的尊严在践踏的时候，后果会回来吞噬你的，这是一定的。好了，就到这里吧。叶子啊，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既然你说话了，出来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好，牧师。
出来人要出来，不要躲啊。
好我得把手机弄开。
老是躲，去到那就掐死。
没有躲，是为了你的信号听得更清楚。
有这事儿？你出来也
行。好，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让弟兄姊妹们，主啊，我们面对这个世界上的乱象的时候，主啊，我们能够，当我们只盯着这些现象的时候，我们容易迷失。但是主，当我们仰望的时候，主啊，我们就看到你是那一位在空中，你是在未来，在今天，在过去，你是一直掌权的那一位。主啊，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定睛仰望你，知道，但是也给我们一颗怜悯的心。当我们的同胞，当我们同为你所创造的儿女们，你所创造的人类经受苦难的时候，让我们有同理心，能够跟他们同感到他们的那份悲伤。你教导我们说，悲伤的人要同悲伤，与哀哭的人同哀哭。主啊，谢谢你借着牧师的教导也对我们有一个提醒，我们不是一个旁观者，我们也是那个被封闭的那一位。主啊，让我们跟他们一同去体会那样一份凄苦，那样一份无奈，也让我们能够为着他们的祷告，希望主你的那份恩典能够在这样的境遇当中能够临到他们。主啊，也让这个恩典，我们知道瘟疫也好，病毒也好，战争也好， 主啊，背后都有你的手在后面，主啊，一切都是要成就你的旨意。谢谢主，借着这些纷乱的世界，借着这些纷繁的现象，让我们知道，只有我们定睛仰望你的时候，我们才不会迷失。只有当我们仰望你的时候，主啊，我们才能看见那隧道尽头的光明。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
阿们。
邻居叶子啊，我邻。